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我们这一次有一个专题，就是特别是圣经中，我们知道特别讲到基督徒成长路。那么这个基督徒成长路呢，其实也就是天路旅程。我们都知道，本人约翰他曾经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那么他也曾经在监狱里面。结果呢，我们叫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他的销路几乎是仅次于圣经，那么那就是天路历程。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圣经里面老早就有天路历程，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摩西以色列人怎么样从埃及出发，然后最后怎么样进到迦南地，所以好像一站一站的圣经都告诉我们。那么尤其这一段神的话是怎么说呢？以色列人按照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所以可见这一段的话呢，这一段路程神要他们所行的路程，而且他们是按照军队的。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背后是有计划的，背后是有神的很明显神的旨意的。那么然后呢，下面第二节说，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路程乃是什么呢？乃是根据神的吩咐，而且是按照军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程一站一站都不是偶然，一站一站都不是随便的。那么尤其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民数记跟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注意到圣灵讲的每一站的时候，你似乎觉得不是以色列人偶然到了这里，他们从大而可畏的旷野没经过，他们从一站到另外一站，看见每一步路每一站都是在神的旨意的，意思就是说神老早定规好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一定要经过42站。所以呢，我们这次时间很有限，我们不可能把42段全部看过，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先是给大家打一个底子，意思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我们说倒数11站有它的原因的。那刚才我讲以寻加别，不要忘记，那个是一个以寻加别是很重要的站，但是真正11站呢，应该是从加比斯开始算起，一直到迦南，总共是11站。那为什么我们会讲11站呢？那么到底它的重点在哪里呢？所以我们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在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迦南。那么为什么在民数记特别很确实的记载一站一站加起来一共是42站。那么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呢，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给大家2份的讲义。那一份的讲义呢，就是把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那个42站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那么然后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接入这个就很有帮助。那么也许有的人觉得也许这不是很清楚，但是不要紧，就是因为不清楚你才会读圣经，这个是给大家参考的。所以如果你确定那个字是什么字，如果你看不清楚不要紧，你就回到圣经里面，那么一站一站的，因为我们是把刚才所读的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所以这份的资料希望大家一定要带着，就是今天明天后天也一定要带着。那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有2个地图也很重要。那么我们特别呢 是在这里发给弟兄姊妹。那么这个两份的讲义呢，是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聚完会以后，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忘记了，或者有地方跟不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两份讲义大家都可以帮助。那虽然我们这里也有设备是可以用 PowerPoint 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有很多的资料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来介绍给大家，但是到底你在 PowerPoint 看完了就完了，但这个呢是可以陪伴着你。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希望能够更深入，那么相信这两份讲义呢对大家应该是有帮助。那么如果我们经过看过这42站，你就会发现呢，它刚好是分作14站14站又14站，那14加14再加14这个分法呢，不光是民数记33章，而且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有了，他一共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是14代，就14代14代又14代。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个42站呢刚好是14站14站又14站。那圣经里面讲的42呢，它是一个试炼的数，但是我们知道40也是试炼，可是呢42特别值得试炼，加带着苦难，意思就是说这个试炼背后里面有一些苦难，所以圣经里面是用42来形容经过苦难的试炼。所以我们知道说这42站以色列人，当然他从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他们当然受试炼，这是第一面。那第二点呢，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也是这样，你看见当那个一代一代的下去，那么背后的故事呢，其实就是民数记要试主要来告诉我们的。好，那么这个42站呢刚好分成14站14站14站，所以我们呢就大概的就一站一站的我们把它的名字就写下来了。然后第一站是舒格，第二站是弥堂，那么是中文。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那么我们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读圣经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把什么呢，就把英文的名字也写上去了。那么英文名字写上去以后呢，那么我们特别给大家加上一点希伯来原文，那么这个只是大概声音的，就是不是真的希伯来原文，就是你大概这么念，大概就是这个，比方说密铎就 Mikdal， 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大概就是希伯来文怎么念的。那么还有呢，就下面呢就是我们比方我比方说哈，这个第一个舒格，那么舒格的吧，舒考，那么这个大家就知道在原文是这个意思啊，叫舒格。那么今天呢，如果你拿着这个讲义到埃及去，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舒格是在埃及了，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去，那么第一个你要问他，我们后面就特别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今天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他前面有个 tell T-E-L-L， 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表示个考古的研究。那么现在呢你如果去看的话，几乎是 一堆的泥土而已，你还看不出所以然来。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当时的苏格呢就埋在这个底下，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考古丘。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因为如果大家拿着这份讲义，如果今天有机会到了埃及，那么你要想知道说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那么你告诉计程车，你不要告诉他苏格，他不懂的。但如果你告诉他这个地方，那么他大概这个当然不一定继承的都知道了，可是起码考古学家一定知道，告诉你说在上啊。那么然后后面呢，我们在小括弧里面，那么小括弧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它的意思是什么，就这个书格这个意思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下面我们也把这个重点把它翻了，就把它翻成中文，像比方说书格就生了记住了。那么第二站呢就是仪堂，仪堂呢那么就是他们的犁头， 第三章指密铎 Migdal， 密铎其实就是新约的莫大拉，莫大拉在其实呢就是密铎，听起来声音很像的。所以今天的莫大拉，或者说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莫大拉村子，就是什么呢？就是密铎。但是我的意思不是指的就是这里的密铎，不是，就是说那个地方也叫密铎。密铎什么意思呢？密铎就是高塔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走的路呢其实是老路，最早起初最早一段是古道。那这个路是怎么走的呢？原来呀，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以前，我们晓得这个他们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呢有一条路一直到西乃山的。那条路什么路？那条路乃是奴，就是一个矿工的路，就是说法老呢他们就把一些奴隶就把他们打发到哪里去？打发到这个西乃山去。那么西乃山我们叫大概是在西乃，大概是在西乃半岛的南边。那么讲到西乃半岛，它是个倒三角形，不是正常，是个倒三角形。那么倒三角形如果大家一直到顶的话，那么就算是到了两边都是红海，到了红海顶尖的地方。但这个整个大三角形呢，但倒三角形的南边是个山区，一共有17座山。那么第一座山最高的山叫 Catherine， 第二座山才是西南山。所以大概在南边的时候刚好有总共有17座山。那么在这个山里面呢，他们发现有铜矿，这个当然法老他们喜欢这个东西，有铜。那最重要的就是有绿松石，这个绿松石拿来做什么用的呢？就是他们我们知道说这个埃及人他们很喜欢绿松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奴工呢就把他们送到旷野去。所以他们在边界上，在埃及边界，那就是密铎这个地方，他要和说是要和这些奴工说再见。那么而且他们因为这些都是奴隶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逃掉啊，所以那个密铎就表示等于一个塔，高塔。然后呢他们等于前哨站一样，那么一面你当然可以知道这个边防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同时呢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那些奴工呢，他就沿着我们刚才不是说过是倒三角形嘛。那倒三角形如果就你们看过来倒三角的话，那么埃及在这边，这个西乃在这个西乃旷野的这边，那这边就是约旦。对，埃及约旦两个中间呢就是那个倒三角形，就是西乃半岛。所以现在呢他们等于刚好要过了红海前，那么那就是密铎。所以过了密铎以后就过了红海。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些奴工起头并没有过红海，他们不需要跨红海，因为他们没有追兵啊什么。所以他们自然就沿着古时候的矿这个奴工的大道，他们就往什么地方去呢？就往南边走。所以这个呢就是给我们看的第三个站。然后呢下面一站马拉苦水大家都知道，然后是以琳，然后呢红海边有一个站，然后在下面呢就到了逊的旷野。那到了逊的旷野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粮食通通用尽，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带一些干粮，这个时候呢干粮全部用尽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潮水喝，没有潮的要水喝，因为那个时候水还不是问题。原因在哪里呢？这个逊的矿也是在地中海边，很大很大，而且非常不通风，可以说几乎等于很像一望无，这个一眼看上去是好像是怎么说，这个看上去呢是一望无际的。那那个时候没有他们闹水喝，没有说要潮水喝，他的原因的。因为就在他们安营的地方呢有两口古井，那到现在考古学家呢都找到这两口古井。 而且这两个苦井是绝对能够应付大概200万人的需要，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到了逊的旷野。那么在逊的旷野，大家都知道嘛，第一，他们没有东西吃，所以呢，晚上的时候神就让他们能够吃到鹌鹑。那么鹌鹑是这样，鹌鹑就是说那个是鹌鹑的乃是候鸟，意思是说他们大概在月节的时候，那么这些候鸟呢，他们从北非就开始飞了，他们的目的是要飞到土耳其。那么飞到土耳其呢，是很遥远的一条路了，他飞从北非飞到什么，飞到西奈半岛，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很累很累，那鹰啄非常累啊，所以这个鹌鹑呢就飞得很低很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低到一个地步啊，每个人都可以起来宰杀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让他们，因为他们有好久都没有吃肉了嘛，那么所以现在呢，晚上神好像请他们一个很大的宴席，所以圣经说神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是在旷野，好像什么也没有，但是现在呢，的的确确神可以在旷野摆设宴席，所以没有想到鹌鹑就飞来了，然后呢，他们一举手，结果就可以垂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个预，这是什么呢？这个是个，这是什么？这是神迹。什么叫神迹呢？你如果去读出埃及记，你记不记得当神行神迹的时候，那么有人怎么说呢？有人说这是神的指头 ，the finger of God。所以什么叫神迹呢？神迹是说神动了他的指头，结果事情就发生了。那我们要记得，神创造宇宙是好像用他全身的力量来创造宇宙，所以神迹呢不过是动动他的指头。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神迹和神的或者是为什么神和神的自然律并没有产生冲突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现在大家去游泳，这是都是游泳池，对不对？那么这很多很多的水，那么这个温度是一定多少温？你说到底多少温它是多少？那么假定现在我倒一杯热水，就在这个倒一杯热水，滚烫滚烫的，然后呢，我就倒在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不过倒在一个地方，就在倒的那个地方，的确那个温度不一样，跟别的不一样。但是慢慢没有多久以后呢，它就回归原来，就跟原来就差不多了。我们知道那温度就差不多。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指头并没有叫神并没有一个力量叫整个的游泳池呢温度上升一度没有。所以因着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动了他的指头，所以就着局部来讲，就着我们个人的环境来说，就着我们周围来说，是有一些震荡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整个宇宙来讲有影响吗？有影响。所以当科学家们他们在那里找出一些定律的时候，那么他们仍旧可以找出一些定律来。那么既然神说他所造的一切都好，所以可见神所创造的自然律是好的，但是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所以我们要记得，每一个神迹都没有和他自然律是违反。所以有的人因为他不相信神迹，所以他就下个定义，凡是违反自然律的就是神迹。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谁敢说这个神迹是违反自然定律的呢？除非你知道所有的自然。那我自己是读物理的，所以我知道说，今天没有一个人能敢说我知道有多少的自然的定律，所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圣经里面有一些预言是和神的话是和科学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乃是神的他的指头。 所以他的指头一动，没有错，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一带，你看见吗？那个实在他们飞一点都飞不动了，那么刚刚好，你知道神要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安全的就飞得低的一个地步，他们进入垂水。但是不要忘记，你可以解释那个现象，你不能解释那个时间。不错，就着物理来说，你可以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想象这是可以发生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他们爱宴，神请他们，神让他们这个可以说在旷野为他们摆设宴席。虽然如此，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整个的事情还是神动了他的，一点没有做。那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他们今天研究鹌鹑，研究候鸟，他们习惯，他们发现事实上他们普通候鸟他们真的跑不动了，他们多半不是停在南边，没有的，他们的习惯向来是在这个在什么，在西奈半岛的北边。那西奈半岛的北边那个旷野跟南边的旷野不一样，南边多半是山，北边呢是流沙。所以为什么是流沙呢？因为它已经是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所以如果北边是流沙的话，那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在靠近海边就有很多的广场，很多很大很大的平原。所以向来习惯上，你仔细观察所有的鹌鹑，它如果停下来的话都是在北边停下来，但是呢很少在南边停下来。所以你看见就是神的，没有意思，没有问题，是神动了他的指头。那另外一方面，神有没有违反他自然的律令？没有。会不会圣经里面有一个这个神迹，说这个神迹是违反神定的？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说，就在外面来说，你能够似乎你知道神是合理的，你知道神不会违背他自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神迹发生了。但是呢，也不是被你解释的，它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所以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圣经，他们完全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所以对他们就变成很大的问题，就变成问题了。但是我们相信神仍旧是做工的神，神仍旧是行神迹的神。所以好像那个时候神吹口哨，一吹口哨，你看见本来呢，这个鹌鹑应该停在北边的，结果他们就停了。就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结果呢，神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一面你看，所以当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读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你看见吗？这就告诉我们，你根据为什么民数记圣灵不厌其详的一站一站的把它解释了，然后还告诉我们哪里哪里哪里，因为什么？因为神要知道我们许多人不相信，许多人太聪明，尤其在21世纪，好像今天你一定什么东西要解释得通的才可以，如果解释不通的一定不是神的话，如果解释通了那么才是神的话。所以用理性来解释圣经，这就变成一个很大倾向。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么根据神知道人的问题，神知道人今天人头脑是怎样有限，所以他既然做了，他就在旷野里面为我们留下证据。那在沙漠里面就留下证据是非常困难，因为风一吹，然后呢沙一来就把所有都通通证据。所以今天撒哈拉大沙漠可能发生过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只要风一吹，你看见就完全什么东西就埋在沙漠里面，留下不了任何的证据。但是最稀奇的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确从旷野里面经过42站，但是每一站神叫摩西把它记下来。然后后来考古学家他们如果在那里努力的时候，他们的确确会一个一个的发现，然后呢能照着那个路一样一样的走。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到底当时是不是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一段圣经只是为着大家得到属灵的教训的话，为什么要42站？几站就可以了，摆摆样子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一站一站？因为每一站都有它的意思， 每一站都有它的特点。所以这样的话，你知道等到事情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神的话是可靠的。那这是一面，神的话可靠，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摆在真理的根基上。但是呢，神的话也是为着我们活着的，因为主的话不只是真理，还有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有条路要走，而且今天就说人来了，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今天生命的基础是根据真理，然后呢，我们这道路的基础也是真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的经历不是随便的，很清楚的，他背后有一个基础的。所以呢，你看，你一面神把历史给我们，一面神把42站给我们，一站一站的，你看人家都为他自己留下凭据，叫人没有话说，叫人无可推诿。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读了这42站，那么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所以一定有这个教训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去找那个属灵的教训。那么这个和什么呢？和他的地理位置有关系。还有呢，和他的意思，就是当初为什么叫数个，这个都有意思，他的意思有关系。那么然后你把它全部加起来，因为它是个整体的一个东西，所以慢慢我们就能找出里面出词来。所以这个是的确能帮助我们，尤其读旧约。旧约你知道，是旧约不过是影子，旧约不过是比方，到了新约我们知道旧约就好像看图识字一样，你看了那个芝麻街那个大鸟，你说哦，这个英文叫 big bird， 那个 bird， 你会讲 bird， 因为你看见了吧。也是一样，基督徒呢，今天读旧约的时候，当然有以色列历史啊，有故事啊，但是难道只是故事，只是历史吗？对不对？那么一面我们相信它是真实的历史，我们怎么知道呢？尤其是旷野42站。你想一个人从旷野经过，他不留痕迹。今天你在罗马，不要忘记，今天你还看见2500年前，不，还可以看见2000年前的建筑，清楚。那不止如此，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哪里去，到柏林，就到东西德的，到德国的柏林，那么你看见一个博物馆叫做耶加摩博物馆。然后你可以看见你那个很大的建筑是古老的，他们的确确考古学家把它从巴比伦一直搬到德国去的，搬到柏林去的，所以就变成世界文化遗产呢。那你如果站在那个凯旋门底下，就叫你想到2500年前，但以理和以西结他怎么从凯旋里面经过，因为他们都是奴隶嘛，怎么从那里经过。所以你一看那是多少，那是多少，那是你2500年前，所以考古学家能够，他因为在巴比伦你可以留下的证据，在罗马也可以留下证据，因为这是大城啊。当然那些人工的你能够容易找到，那些最难最难就是你旷野经过了42站，结果好像应该不留痕迹才对，对不对？你怎么写都可以。所以到底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很简单呢、啊？如果是人随便乱诌的话，那么就你就不必要那么细嘛，根本不需要嘛。你为什么那么细呢？就表示说摩西走过的，摩西记得。那么我们有好多人去过埃及，我们也去过西奈，我们的确走过。那弟兄姊妹，你只要走过，你就有印象。你走过，你就知道的的确确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比方说到逊的旷野，的确是神迹发生了。那么不止。是鹌鹑来到了，他们吃旷野百姓宴席，而且一大早的时候神从天上就降马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等到他们好像所有的储蓄都用尽了，他们现在身边再没有东西了，那么结果呢，神开始用他的指头了。那么然后下一站呢，就到了霍迦。这个下面托迦什么意思？托迦就是旷野的意思，旷野的意思叫 smelting operation。 那么这个旷野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就非常有意义了。我们知道当时，我们知道说 这个大概是1903年的时候是上个世纪，有一个人叫做 Flinder Petrie。 Flinder Petrie 这个人是个考古学家，而且大家称为他是考古学之父。为什么称为他是考古学之父呢？有原因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考古学有长足的进步，就是因为这个科学家他带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个观念就是考古土丘的观念，是土丘的观念。那么一个土丘一个土丘，那么他会告诉你说，那么最低就是说你挖的最深的是最古老，然后呢在这个层是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叠上去。所以如果你从考古学古丘你挖出来的话，你挖的越深，那么年代越久。那么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这就是考古学现在今天这么发达，或者今天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讯，那么跟这个 Flinder Petrie 有关系。那 Flinder Petrie 他主要他多半的时间是在埃及，他是很好的记录，1903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带着一般的这个探测家或者考古学家，那么他们就到旷野，到这个西南海岛去了。那么这些人呢实在很有意思的，他们等于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着圣经，他们要证明说的的确确圣经里面所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西南不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的西南，现在我们知道的西南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爬上努力，最后呢我们得到这个知识。那他们可以说起头西南就是一片沙漠，就是一块野地。那么在野地里面你怎么会找出这些战略来？你怎么会得到这些资讯？是怎么回事呢？按理来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从舒格开始，尤其到密铎，到马拉，到以林，到红海，到逊的旷野，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是完全跟着那个矿工的路走的，沿着海边走，那是很容易，那是很清楚。但是这些科学家到了1903年，他们走到快到山区的，他们就迷路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下面这个路是怎么走。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埃及，尤其去过西奈半岛的话，你就知道啊，在西奈半岛是最容易迷路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西奈半岛是全世界最好的排水系统，那因着是全世界最好排水的系统，所以呢，你看见所有它不是没有水，它根本留不住水。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下雨的时候，你看见很多的很，因为它很多的谷嘛，山谷，那么很多的山谷呢，它有水的时候，它就是河；没有水就是河谷，就是那么河谷，而且是干旱的河谷，那么我们英文叫做 wadi。那如果是一个一个 wadi，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里是一个，这里也是一个，这里是一个，它上面没有路，没有目标，没有路标的，没有告诉你说是自由路，没有告诉你这是青年路，没有的。所以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迷失在旷野里面，每条路都是对的，每条路都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迷路并不稀奇，科学家们迷路也没有稀奇啊，那时候他们已经牢牢研究好了大概整个的地图怎么样，他们往南走。所以走到最后，他们真的就根本不知道在哪里。那么后来呢，他们想总要走出一条路来，所以他们说我们就往左转，就你真的往南走，大家可以想象，你就往南走，沿着海边走。然后呢你往南走，现在你往左，因为前面实在你走也走不动了，你走也根本都是山嘛，你会走到哪里去？有17座山，你根本不行的。所以他们走着，结果没有想到给他们碰上这个，不知不觉的呢他们就到了哪，就到了托加。那怎么叫托加呢？因为那个地方，因为托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是旷野的意思，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那个附近一定有矿。所以呢这个科学家们他们就找到了那个铜矿。那个铜矿什么呢？原来就是那个时候法老他就把一些奴工就送到哪里去，就送到西奈山去挖绿松石，也去挖。那么你在文献上 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但是考古学家要证明说的确有这么个地方才对啊。结果他们到了托家，那到了托家，我们也去过托家，那个托家你还要爬一座山，那个山还蛮高的，你爬上去你才发现的，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你才发现说里面呢，那个的确是铜矿的地方，还有绿松石的地方。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